今天我们要结束一系列敬拜的信息啊的一啊讲道。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我们一起来看个人的敬拜以及在教会中的敬拜。我们很希望这些信息能够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敬拜的生命，这个是很重要的。我希望我们所分享，过去所分享的，你不会完完全全的的忘记掉，好像这些信息已经发而为，乃是在我们里面，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流露出来。我们也很希望我们的整个教会的敬拜能够有所改善。今天我们感谢神，我们有稍微调整一下我们的敬拜的程序，所以我们能够在敬拜当中，弟兄姐妹，我们能够经历到神。诗篇一百篇是一首赞美和感恩的歌曲。我们谈过基督徒的整个生命是敬拜的生命，赞美与感恩是基督徒敬拜中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流露出赞美跟感恩，不论我们所遇到的情况怎么样，是顺境呢还是逆境，我们都需要常常感恩，我们需要常常赞美。就是我遇到了逆境，遇到很不顺利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在心里面感谢神，说神啊，我知道你是掌权的主，神啊，我知道我所经历的这一切很不好的事情，你有你的作为，我要赞美你，我要感谢你，让我能够在这个逆境当中有所学习。当以色列人在敬拜圣殿敬拜的时候，缺少不了诗歌敬拜，缺少不了有赞美和感恩的。所以在诗篇第一百篇第四节这样说：当赞美，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字。这篇诗篇是以色列人列队进入圣殿的时候所唱的歌曲。圣殿的敬拜是一个礼仪式的敬拜。我不知道你没有参加过天主教的敬拜。天主教的敬拜是礼仪式的一个敬拜，有很多的仪式同样的，旧约时代的敬拜是一个礼仪式的敬拜。他们有诗班，他们有唱歌他们有各种不同的仪式，这些都是少不了的。圣殿有墙，也有门，有院。所以敬拜的时候，他们唱诗进入圣殿的门，好像这个是所罗门的圣殿。所罗门的圣殿里面分了外院，就是外面的地方是外院，还有内院。那么外院是以色列人可以进入的。以色列人进到外院的时候，他们就在外院的地方，他们敬拜神。那外院当那个地方有诗班，他们和诗班跟他们一起以诗歌来歌颂赞美神。那么在内院呢？内院唯有一些祭司和一些服侍的人才能够进入，所以在外院的时候，他们就把所献的祭物就交给了祭司，祭司就把祭物带到内院里面，在内院里面有一个祭坛，他们就在内院里面献祭。 这个就是在第四节啊的意思，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这个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所以四十篇第100篇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第一到第三节是呼吁啊神的子民来敬拜神，也带出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第四到第五节是提到了敬拜的态度，我们必须要以怎样的态度来敬拜神。如果各位啊有使用和合本圣经的话，不知道你是否有注意到这五节的啊经文当中既有七个单字，这七个单，当向耶和华欢呼，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向他歌唱，当晓得耶和华是神，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新译本的圣经就不同了，这个是新译本的圣经。新译本的圣经有三个音单，我就把红色，大概应该看不大清楚，我就把红色把音单在第一节列了出来，第二节音单，第四节有个音单，应当向耶和华欢呼，应当侍奉耶和华，应当充满感恩。新译本的三个应当，也就是今天我们的三个信息。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应当向神欢呼；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应当侍奉耶和华；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应当充满感恩。诗篇第100篇第一节说，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是一个人在兴奋的时候才会向耶和华欢呼。如果一个人在平平淡淡的当中，他啊也不会向耶和华欢呼。向耶和华欢呼是一个最高兴的时候外表行动的一个表露。一个人欢呼也许是在意外的当中得到一件不容易得到而且是心爱的东西。一个人欢呼也许是听到一项很好的消息，比方说我听到我的考试及格了，我听到公司把我的职位提升了，我也在我的实验当中我研究成功了，我也许得到一笔很大笔的研究基金，或者是我的论文被一间很出名的journal 所刊登了，这些是一个在惊喜的情况底下，我很自然的欢呼。也许我们中国人比较拘束一点，我跟老外在公司里面，以前公司里面跟老外工作了一段时间，我很了解老外。当他们有比较新好消息的时候，他们怎样？他们会跳起来大喊大叫的。中国人就比较拘束。也许我们中国人要学习老外这样的一种开放的、开朗的心情。欢呼，特别是在足球场上，我们都会看到。特别是有一支我们所支持的足球队，他既踢进了球啊，我们就会在我们的位置上面跳起来。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讲我们要欢呼的意思。所以今天下午，当我们接纳 啊，今天下午啊，我们啊，今天早上我们一起在思想的时候啊，我们啊，看看一下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任何值得我们欢呼的事情。在一年里面，从头年头一到年尾，我想多多少少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人生的经历当中，有一些值得我们惊喜的事情。向耶和华欢呼是一个敬拜的一部分。诗篇一百篇第一节是一个敬拜的宣召，诗人不单单向神的子民宣召，要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要他们在神的面前感恩。诗人宣召的对象是普天下的，是世界各地都要向耶和华欢呼。所以经文告诉我们，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你们以色列人当向耶和华欢呼，不是单单是以色列人，包括我们在里面，包括我们众人在三正华人教会里面，我们要向神欢呼，我们要学习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向耶和华欢呼是一个感恩行动的表现。当我们从神那里得到了恩惠，得到神的喜爱和预备，我们就会向神欢呼感恩。弟兄姐妹，感恩的季节正好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数算神恩典的时候。请问第2012年你是否有所经历？你是否经历到神的恩典，值得我们喜乐的吗？各位，你是基督徒也好，你不是基督徒也好，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常常的存着欢呼、歌颂、赞美神的心态。诗人告诉我们，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第二点，我们应当侍奉耶和华，这个是第二个回应。当侍奉耶和华，第二节的和合本的圣经的翻译是，你们当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新译本的翻译就比较不同的，就把新译本的翻译列在上面，应当欢欢喜喜侍奉耶和华，欢唱做他到他的面前。希伯来文跟希腊文，就是以圣经的原文，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当然也有用亚兰文，一些地方也是部分用亚兰文写成的，新约是用希腊文写成的。同样，这希伯来文跟希腊文，他们的敬拜这个字有两个意思。同样的一个字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侍奉，另外一个意思是敬拜。所以第二节的英文翻译为敬拜。在其他的英文的翻译本里面都用 worship， 可是有些英文的翻译本是用 serve， 侍奉。敬拜和侍奉神是同样是喜乐的事情，不是忧忧愁愁的一件事情，不是我们来到神面前敬拜神我们忧忧愁愁的来，不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侍奉他是忧忧愁愁的服侍。 诗人就告诉我们应当欢欢喜喜地侍奉耶和华。敬拜和侍奉神是一种的享受，是甘心乐意在里面的一种享受，而不是因为一种的责任，我有责任我就去完成我的责任，我什么事情都没有，而不是，乃是欢欢喜喜的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如果你有这种感受，就是你在教会里面参与的服事，好像比方说我们的两位姐妹在领诗，你一个礼拜所刻慕的就是那一段时间，那一段时间啊，你领完了诗歌后，你回到你的位置上面，你心里有一种的满足感。如果你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受的话，也许神要用你将来多在这一方面的服事。如果你来在台上领诗歌是一种压力一种重担的话，我想你要调整你对服事的态度。因为服事是一种的享受，是一种任务使我们满足的东西。同样在我在公司里面工作，我同样的是服事，是一种服事。可是我在公司里面，我做完了这些事情后，我在内心一直没有一种的满足感，一种的喜乐感。可是在教会的服事也许是有满足感有喜乐感。那么我想如果你是真的有这样的话，你要考虑也许神要呼召你出来在某一方面来服事神。每个人是不同的，这是我的个人的经历啊。我们服事是很辛苦，好像比方说做牧师，我们服事有时候会很疲惫很累啊，可是却回家的时候躺在床上我整个人轻松的，可是我在里面我一种的满足一种的喜乐就在里面就自然的涌出来。敬拜神少不了的是诗歌上面的敬拜，所以第二节说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来向他歌唱。敬拜的时候我们进入到神的里面，很自然我们就会用诗歌赞美歌颂神。诗歌赞美能够提升我们的心灵，诗歌能够帮助我们给我们你心灵上面的满足和安慰。为什么我们应当来向神歌唱呢？第三节把整原因讲了出来，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名也是他草场的羊。所以这里有五个原因，这五个原因告诉我们我们是第一，耶和华是神；第二，我们是神造的，我们是属于他的；第三，我们是和神之间的关系是神跟子民之间的一种关系。最后呢，第五个原因是我们是神所看顾的羊。各位弟兄姐妹，请问我们相信的这一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你一定是这一位你所相信的神有多少呢？弟兄姐妹和朋友，我们所相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真实的神，是我们可以经历的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 能够经历到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就越能够信靠他，我们就越能够认识这一位神，我们就越能够把我们的整个生命投入在他的里面。所以第三节说，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当我们说耶和华是神的时候，当我们说耶和华是神的时候，就表明了耶和华不是人，他不像人一样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面，他是神，因为他有神的属性，他是处于在永恒里面，他是蛮有权柄，他是蛮有能力，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没有一件事情能够隐瞒到这一位神，没有一样事情能够拦倒这一位无所不能的神。他做事情，他有他自己的法则，他有他自己做事情的方法，他跟人完全的不同，他不是按照人所理解的他不让人所理解的逻辑推理实验来完成，而是他有他在人所意想不到的一个方式来完成他的工作。弟兄姐妹，你相信的这一位神是怎这样的一位神吗？是一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好多时候我们用逻辑推理来想这位神，如果神能够从实验室当中被发现、被证明的话，这位神比实验室更小。如果神是在我的脑海里面，我就是凭着我的想象，哦，神是这样子的一位神，那么神就在我的想象当中。你我所想象的这一位神，并不等于真正存在的那一位神，这只不过是你的想象。如果你真的是神在你的想象当中我能够思想到的话，这位神就从无限变成了有限了。我不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在我服侍的当中，好多人告诉我，牧师，我不相信神迹奇事。一位姐妹，她一次见到我，她突然间整个满脸都是泪，说：“牧师，我告诉你一样事情，我真的是很难受。”这位姐妹是刚好就是要到神学院里面，要毕业出来要做传道人的一位姐妹，要传道人，她还遇到这样的一个难处，她说：“我真的是很难受，我真的是没有办法继续下去我的神学课程。”我说：“到底什么事情？”他说：“你知道吗？我说我很坦白告诉你，我每当读圣经的时候，等到读到神迹奇事，我把它跳过了，我不读了，我哪里能接纳这个超自然的事情呢？我是搞科学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不相信这位神是行神迹奇事的神，他能够使无变有的神，他是创造者，他能够把水变成酒，他能够把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吃饱。如果你不相信这一些的话，你不相信，你更不会相信说耶稣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你不会相信耶稣是神。 如果你不相信神能够数我们每一根头发的话，你就不相信这一位神是神。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突破的事情。我们不要被逻辑思想，我们不要被理性所捆绑，我们要超理性，我们凭着信心接纳。但我们所相信的神不是人所造的偶像，不是说不是一些其他的宗教这样把一个人所造的就排在那边让我们来祭拜的神，不是。他是又真又活，他活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他是爱的神。好多的宗教的他所相信的神是没有爱的，可是我们所相信的神是爱的神，也是行公义的神。他爱你爱我是何等的深刻，他要你来到他的面前来接纳他。你愿意不愿意接纳这样的一位神？我们所相信的神是又真又活，他活着，他要我们建立关系。第三节告诉我们，神与我们有要建立三种的关系。这三种的关系，第一种是创造者与受造者的关系。神是创造者，我们是被造的。创造之物和创造者是有本位上的不同，创造之物不能高过创造者。神是创造者，创造者有主权与被造之物。就好像陶匠，他有主权任意来使用在他手上的泥来制造他所喜爱的陶瓷器。所以罗马书第九章第十八到二十一节说，如果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只要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个人你是谁竟敢向神强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他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卑贱的器皿吗？我们根本没有资格对神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我们没有资格告诉神说，神啊，为什么你把我造得这样丑？我们没有这个资格的。可是我们知道说，我们是被造的，我们被造，我们有我们自己特殊的一点，每个人都有他特殊的地方。神是有自由，神有自由使用他造的权柄，神有自由，他要做卑贱的器皿或者说贵重的器皿，他有他自由。可是弟兄姐妹，我们是属于神的，神爱你，神爱我，他看我们是何等的宝贵。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五节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呢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谁能夺走神对我们的爱呢？谁能夺走神对我们的爱？不能够。所以这个是值得给我们安慰的是一样事情。 虽然我遭遇到很多不顺利的东西事情，可是我知道是神爱我。没有人能够用刀剑、用武力能够把我们从神的爱拿走。特别在教会的历史里面，特别是在罗马的政权里面，罗马政府要消灭基督徒，可是神却使用，神却坚定他子民的信心继续下去。神与子民的第二点个关系是神与子民之间的关系。所以第三节说，我们是他的民，我们是属于神的，也是神的子民，我们在神的保护看顾之下，任何问题我们都可以放心到神的面前。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关系。第三个关系是牧人跟羊，牧羊人跟羊之间的关系。我们是他草场的羊，这个是约翰福音十章十一节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把自己比喻成牧羊人。诗篇二十三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牧羊人跟羊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关系，牧羊人认识他的羊，他牧羊人保护他的羊，他也供应羊的需要。弟兄姐妹朋友，神要和你建立这个密切的关系，你愿意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呢？所以第三个应当是应当充满感恩。第四到第五节是一个感恩的部分，这个部分勉励我们要感恩。为什么呢？因为神是我们，是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神的民，我们是他超产的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认识我们，也为我们预备一切，我们就需要对神所为我们的预备的，我们需要对神给我们的爱，我们就献上我们感恩的祭，我们献上这个祭回给神。我们要围着我们所处的一切，不论是我们处在贫穷或者是处在富足当中，不论是我们处在疾病的当中，或者是我们处在健康的当中，我们都要存着感恩的心，感谢赞美神。上个礼拜我谈到我们要知足，我们要知足。我们再复习一下我所提到的一节经文，是保罗怎样处富足或者是处贫穷，就是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三到十一到第十三节。保罗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之谎，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只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富足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就是他对神的信心。他不管他处在怎样的情况底下，他知足。所以我们要知足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功课。如果我们不知足的话，我们会埋怨，我们埋怨这个埋怨那个。我们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是英国的一个很出名的传道人，卫理公会是他开始的。他跟他的兄弟查斯威斯利开始。 约翰卫斯理21岁的时候，他在牛津大学的一个 college 里面读书。约翰卫斯理来自一个基督教的家庭，他这个人很聪明，很聪明伶俐，可是他有一个弱点，他很骄傲。他常常在讲话的时候会讲一些话语，会讽刺人。有一个晚上，当他跟大学的一个 porter， 就是一个大学里面宿舍的一个服务员在讲话的时候，他发现到这个服务员是处在非常贫困环境里面。他说这个服务员所拥有的东西，他身边所有的一切只有一个外套，他连一张床给他睡觉也没有。但是这个服务员的生活是充满了喜乐平安，他常常在他的嘴里面讲的话语就是感谢赞美神。而约翰卫斯理当时候很不成熟，就对这个服务员说，你的情况这样不好，为什么你要感谢赞美神呢？服务员就笑着的对他很温和的回答，他回答说，我为着神感谢神，他给我生命气息，当然我要感谢他，他给我爱，我有一颗爱神爱人的心，我有一颗服侍神的心，我当然要感谢他。为何约翰卫斯理那个时候就被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感动，他开始就学习了知道怎样的感恩。很多年很多年过去了，在1791年的时候，约翰卫斯理就躺在一张床上，他完全的没有办法动。那个时候他已经是88岁，船边的人都知道约翰卫斯理学会了遇到任何情况的时候就感谢赞美神，特别是在他身体最软弱的时候，他也开始感恩。在那个时刻，他就对着围在他旁边的每一个人说，我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 I will praise my maker while I have breath， 当我还有气息的时候，我要赞美我的创造者。很不容易的，在身体最弱的时候，他唱出了这一首诗歌。等一下我们会看这首诗歌。第四节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怎样呢？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就是当以色列民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他就要进入圣殿的门。如果以色列民不进入圣殿的话，不进入圣殿的门的话，他就会在圣殿里面徘徊，他不能够不进去里面，就不没有办法享受在圣殿里面那种敬拜神的喜乐。那么如果我们呢，我们来到神的殿里面， 我们不进入神的殿，不进入这个礼拜堂的话，我们同样的不能够享受在神的里面敬拜神的那种喜乐，我们就没有办法敬拜神。今天我们来到圣殿的时候，我们是要来敬拜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要进入他的门，我们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只要开，我们只要开我们的心，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我们要朝见神，我们要进到圣灵的里面，我们进到神的里面，我们就能够享受神的同在。弟兄姐妹，我们生活在这个美国这块土地里面实在太幸福了。我们来礼拜堂的时间，我看大概是五分钟十分钟，有些人远的话，我知道有弟兄姐妹他要开45分钟，有人甚至开一个小时多的时间来，一个小时多开车是不算远的。可是你知道吗，在以色列人当时候，他们要到圣殿里面敬拜神，他们要走几天几月的路才能够进到圣殿。他们敬拜结束后，他们还要走几天几月的路回家，可是他们走的路不是我们现在这一类的路，他们走的这条道路是攀山越岭的一条路，他们走的路就像诗篇23篇所描述的，他们经过死荫的幽谷，如果一不小心的话，他的整个命就没有掉。他们夜晚晚上他们要搭帐篷，他们一路上还要担心有没有豺狼来攻击他，有没有其他的野兽来攻击他，这样的一条路，除非是神的保护和看顾，否则的话这个是很危险的一条路。弟兄姐妹，我们到了圣殿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是怎样的？可是我可以说以色列的心情完全不同，他走了几天几夜，他越过圣殿的门，他进入外院，他一进到外院的时候，他整个心情开朗了。那个时候圣殿里面传出了诗班所献的诗歌，整个人就充满了欢喜和快乐。他听到的圣诗，他一路上他很辛苦，整个诗实在是太过劳累了，他连他的疲惫，他们的疲惫都忘记，身体的疲惫都忘记掉，他跟着诗班一起称谢赞美神。经过了圣殿的门，就是圣殿的院子，这是以色列人的外院。来到圣殿的外院里面，整个心情不同，内心的深处有一颗渴慕亲近神的心。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到祭司的面前，他把他要献的祭就交给祭司，祭司检查的祭物后，他就把他带到内院里面，就在内院按手在祭物的头上，表示以色列人的罪现在从我的手上，经过我的手上归入这个动物你身上，把它献给神。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在外面远远的看到那一宴祭司献祭，他知道说神已经接纳他的祭，他整个心情完全的不同，充满了欢喜快乐，他就在当中和 和所有的以色列人一起歌颂赞美神。如果有人告诉我，如果我不会赞美，我不会感谢，怎么办呢？我们要学习赞美，我们可以从诗篇里面学习到功课。在诗篇里面有好多好多的赞美的经文，比方说诗篇第八篇第一节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显于天。诗篇103篇第一节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诗篇145篇第一节说，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重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148篇5节说，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他一吩咐便都造成。我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诗篇，我很喜欢诗篇。我记得很清楚，在神学院的那一段时间，我特别是专门在思想诗篇，全部150篇，我从头一直在思想，一直在翻不同翻译版本的经文。我发现到啊，诗篇里面充满了好多好多宝贝，真的好多好多属灵的功课隐藏在诗篇里面。弟兄姐妹，鼓励你去读诗篇。当我们会读，我们能够把诗篇读透的话，我们就很容易的学会了赞美。第四节，我们谈到的，来到神的殿，我们要存着赞美和感恩的心。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诗篇100篇第五节就是一个总结，就是这一篇诗篇100篇的总结。这个总结把神的属性带了出来。刚才的第三节有讲到神的属性，到了第五节又进一步的把神的属性强调出来，让我们能够了解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因为神的属性，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我们也知道说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第五节这样说，因为耶和华本为他，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我们的神是善良的神，在神的里面充满了慈爱、恩慈、怜悯，他爱我们。虽然我们不好，虽然我们犯罪，我们行一些不应该行的事情，我们离弃了神，我们远离他，可是他仍然是爱我们的。神伸出的是他的双手来，是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犯罪，我们离弃他，神却伸出双手，他要你走到他的面前，他要拥抱你，他要表示他对你的爱。他爱人类，虽然人类也离开了他，一直到现在，神永远永远的爱我们每一个人。神的爱不离不弃，他的信实存到永远。各位朋友，我们所信的神是这样美好的一位神，他在等候你回到他的身边。让我们学习为身边的一切，我们感谢赞美神。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要感谢神。 我们身体差，我们也要感谢神，我们可以歌颂神，我们要感谢神，他给我们生命气息，我们要更感谢神。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有一位歌手，过去他在唱诗歌的，他得了癌症，这个癌症蔓延到他的口腔，他的舌头啊也患上了癌症。医生告诉他说，他要经过一个手术，把他舌头啊切除掉。那一天，医院都准备好要把他推进去手术室里面。他就叫医生在手术台上面，他就告诉医生，他告诉医生说：“你确定？”经过了这样的一个手术后，我不能够唱诗歌吗？医生回答说：“不能够。”他摇摇头。病人于是要求医生让他在手术床上面坐了下来。他说道：“我过去有好多机会我可以歌颂赞美神，现在我已经不能够再唱诗歌了。我有一首的诗歌，这首诗歌是我要唱，我一生当中要唱的最后一首诗歌。这首诗歌作为我对神的感谢和赞美。”他就在医生的面前，他就轻声唱了 Isaac Watts 所写的这首诗歌。这首诗歌也是当初约翰卫斯理88岁在病床上面临终的时候唱的一首诗歌。这首歌诗歌这样说：“有生之日赞美真神，当我离世丧失声音，赞美更成尊贵力量，血气之躯终思想终结，永远生命不朽不竭，颂歌不息万代悠扬。”很感动人的一首诗歌，可是我没有办法把那整首诗歌播给大家听。这首诗歌没有在我们的生命圣诗里面。诗篇150篇第六节说：“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赞美神是我们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今天我们都应该趁着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就来歌颂赞美神。让我们回想我们自己，神在我们身上有怎样的作为，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何等的人，都是神恩典的缘故。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神的儿女，都是神恩典的缘故。神说我们是他所造的，我们属他的，我们是他的名，也是他超产的羊。神很爱我们，他看我们，看顾我们，他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他是配得我们歌颂赞美的神。弟兄姐妹，当我们还有气息的时候，还能够歌颂赞美神的时候，我们就要把握时机，我们捉住时机，我们学习歌颂赞美神。诗篇63篇3到4节说：“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称颂你，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让我们学习，当我们还能歌颂赞美神的时候，就歌颂赞美神，把歌颂赞美列入我们整个生命当中。不管我们 所处的环境是怎样的一个环境，我们所面临的情况是怎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要学习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常常的歌颂赞美神。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帮助我们，那么我们学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存着歌颂赞美的心，不论我们遇到的境况如何，我们要歌颂神，我们要赞美神。主啊，歌颂赞美是一门不容易学习的功课，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有气息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讲话，还可以唱诗歌，我们就常常歌颂赞美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整个生命是一个充满感恩赞美的生命，充满着敬拜的生命。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